好，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启示录的第20章啊，今天要查的是启示录的20章。这一章的圣经，你如果要真的把它弄清楚的话，那可能不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哈，因为这一章圣经是相当的难，因为它在整个读启示录的学者当中，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见解，不同的想法都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出现。不过我还是一样，我想把这个启示录的整个启示录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一个重点，我从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交通了，就是说这一个查启示录我们现在所用的方式是从里面得到 message，那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跟我们切身的有关系的信息，我们把它抓住，然后我们从里面看到可以遵行的道。我们不求去把所有的理论通通摆在这里来讲解清楚，有不懂的我们暂时摆在旁边，懂的我们可以吸收的我们把它弄清楚，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来遵行，这是我们在读的启示录的一个大方向。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它就不会那么难，就不会那么难。我们把我们能够懂的部分先把它搞清楚啊，那这样子我们就抓到它的重点。好，我们来读启示录20章1到15节，我们先全部的读一遍，等一下子我们还会分段的，我们再来看第20章1到1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其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又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在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了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我们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你看着你的圣经的时候，你 稍微回想一下十九章里面，这是接着十九章来这里，他说我又看见，这是另外一个意象了哈。可是在十九章里面，我们知道说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讲到了啊，有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完了以后，他说有个就有个人有一位骑白马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就知道这是指的明显的指的是基督的他的再临。那他来的时候，我们看他最后来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场战争，就是这里我们讲到这个战争是使得地上所有聚集的那个时候有一场非常惨烈的这个众军啊，君王，结果他这个在这场战争里面都被杀了，神就叫了差遣了飞鸟来处理这个战场。那上次有后来有人问我说，这一场战争是不是应该算是跟今天我们二十章来讲的？这二十章里面又有说有一场战争，那这两场战争是不是一个战争？或者说我上次讲说那个是最后的一场战争，那如果不是一场不是同样的战争的话，那么上十九章里面的不应该是最后一场的战争，二十章才是最后一场的战争。那这个解经的人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十九章是指的这一个世代在国度以前，在千年国度以前的最后一场战争，极可能是指的哈米吉多顿的那个战争。可是也有的人认为这两个战争包括二十章的，也有人认为是同样的一场战争。不过我想这里面我们就你随便你怎么理解，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整个信息的了解。在我个人觉得的时候，这两场是不同的。今天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他这里看到的时候，他的进行的程序，虽然我一再的说启示录最难的就是你要把时间，你一定要说哪一个在哪个的前，哪一个在哪一个的后，有时候就不容易。你如果照着它记载的，你说第四章第五章看到天上的敬拜，看到那个意象，你说那个时候一定是发生在大灾难以前，那这个就好像不太，那个天上的敬拜，你看第四第五章还有十四万四千人，那些的敬拜可能是在勇士里头的敬拜，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先在每一个灾难发生以前先让老约翰看到了。所以我一再强调，他老约翰每次这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或八个大的天上的意象，他是不是跟着整个历史的次序就照着这个次序排，这个也不一定。那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二十章呢，他这里说我又看见因为天使从天降下，他这个时候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要把这个龙骨折，把它暂时的捆绑在一个无底坑里。那这一段照理论来讲的话，照我们推理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接着十九章的，因为十九章里面他先处理了，我们看他的顺序，他先处理了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后来在十九章的末了，他就把那个兽假先知和那个兽敌基督一起把他们扔在硫磺火湖里。所以神所预备的硫磺火湖里面的最早进去的，那就是这个假先知跟这个敌基督。那么到了这个的时候，我们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那还没有把龙丢在硫磺火湖里，我们看在今天我们看到千年完了以后，那个时候撒旦才真正的被扔在那硫磺火湖里。所以在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十九章跟二十章应该是一气连下来的，在时间上的顺序。那么这样子我们来看的话，我们二十章就可以分成四段，大概的你今天这个这样你就能够抓到一个图画。第一阶段是讲在怎么样要开始千年的国度，当地上的那一个世代已经过去的时候，开始要到新天新地。在二十一章开始是讲到引进的新天新地，那么在现在的世代跟新天新地中间有一个过程，在这里叫做千年国度。 那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做的一件事，为了让千年国度开始引进那个新天新地，必须把这个所有的过去的事情要解决。那么那个破坏败乱所有祸患的根源，第一个就是撒旦，他要把他捆绑。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把过去所有为主殉道的得胜者，让这些人神在历史历代以来借着旧约的预言或者什么，他们要做王，他们要与神一样的用铁杖要辖管列国，要他们在预备他们在勇士里面做王的，做与神同样掌权。他们因此有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一段时间让这些得胜者在那里与一起做受这样的操练。那么再来第三段，就是讲到千年国度完的时候，那是真正的解决这个撒旦。那么第四段我们就看到解决完撒旦以后，就把这些没有成所有历史历代以来包括千年国度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些我们一直如果把二十章这样子看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他连着十九章的次序，甚至连着十七十八章次序，他最后把这个大巴比伦的政治系统、宗教系统、大巴比伦的财政系统慢慢击打了以后，他对付了假先知，对付了敌基督，最后对付了撒旦，然后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使人都复活来做一个审判，那么整个旧的时代过去，进入新的时代。那在这里我们讲到了这个一千年，这一个字哈，在二十章里面连续出现了六次，一再讲一千年一千年一千年。那么这里我只要提一下，这个一千年是很麻烦的一个解经的说法。因为这个一千年，第一个有人说这个一千年的数字是不是一个灵异的数字，因为这里你看他说用铁链来绑着那个蛇，那个既然那个古龙是撒旦，他怎么可能会被这个铁链绑住呢？你到底是什么铁链的能够绑住？所以那个是他依照这个说法，就是说包括连铁链都是一种表示说他捆绑他的权势，都是灵异属异的说法。那么这个我们都同意，那么他就说那这个千年可能就是也是一个表示一个完全长期的数字。那不过我想既然在这里一再的讲千年千年，而且在这里你看到第三节里面说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说这里他用暂时的释放，那所以在同样的这一章里面，同样的几章经文里面，有的地方他是讲一个时间，大概模糊的一个时间说暂时，他就说暂时。如果这个一千年是一个表征性的，他可以说捆绑一段时间，他为什么在这里要连着去六次都是讲一千年？所以我比较偏向于这个一千年是一个具体的一千年啊。那可是这一千年又很麻烦呢，因为国度的降临，这个可能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或者你会看到有好几种解释，最主要的有三种解释。一种叫做前先起年，千年就是叫做千禧年，前千禧年的这个说法。什么叫做前千禧年呢？你看我的讲义，讲义的第一大段的时候，第一点的话，前千禧年的理论，我那个括号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前是指的说，以基督再临来讲的，如果基督是在千年国度以前降临，这个叫做前千禧年的理论。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如果照我们这样字面上看的时候，好像说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来了，然后后面才开始有国度的话，如果照着这个字面这样解释的话，他就说这叫做前先禧年派啊，他的理论。那么也有的解释说不能只看到这个，我们如果从很多的地方看到，尤其帖撒罗尼迦讲到主再降临的时候，他带着圣徒都要复活，那个复活到底是指的是在没有具体的讲出来，是在这一个千年以前或者中间或者以后，所以就有许多不同的神学的解释。他有的说是应该是大灾难过去，马上接着是千年国度，接着基督再来才开始新天新地。那他也有许多的说法， 有许多的圣经的根据，这个叫做后千禧年的理论。那最早的，其实不管前千禧年后千禧年，你会 surprise， 在教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理论叫做无千禧年理论，就是从奥古斯丁一直到马丁路德，我们看他们强调的是说，这个千年国度其实今天教会早就一直在千年国度里面，这个千年是指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是指的，他就把这个千年没有当作具体的千年。那他们的解释，我最早看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这种解释？我说这个明明讲了千年这样，可是当我去读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有他的道理，他也有他的道理。那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把这三种理论都拿出来看了，看到最后我就大乱，我就乱掉了，每一个我都觉得都像对又像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今天只是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一个是你要进去的话你就出不来了啊，大概就出不来了。那我去听启示录讲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他讲启示录的时候，他就第一开始就花了两三个钟头讲二十章。他说你一定要先选择你是哪一个理论，然后我们以那个做根基，我们再开始从第一章读起，这样你才会通通按照那个思维来解。可是听了下来，人家问他你是什么理论，他曾经也是换来覆去，曾经这个，后来又这个。所以我想这个理论啊，千禧年的理由前后中或者没有，我想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大段的理解。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说，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抓到他的 message 的话，这一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乃是在国度要开始以前，就是在新天新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在新天新地要开始呢，神有一段时间他还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他有一件特别的事情。那这一段特别的事情里面，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第一到第三节里面的，就是这个撒旦要被暂时捆绑。这个捆绑的目的要什么呢？目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后来那个撒旦再被释放的时候，刚刚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再被释放，我们发现那千年那一千年中间还是有许多人会跟着他，开始这里说他们会抵挡他，那么在这要去，他就迷惑地上各方的列国，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而且是既来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所以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前后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那神设立这个千年，把撒旦又捆了又捆绑了又把他放了，他到底有什么意思？到底有什么？为什么多此一举？要不然一次就把它结束了。那在这里有一个说法啊，我自己也在反复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也不敢，因为这是我也不敢说百分之百的对。因为在这里我想，既然他说在那个千年，我们看到后面那个时候这千年国度以前哈，在千年国度以前，他先有那个头一次的复活，我们注意的话，他说要与基督，这是第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了，他们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就是在千年国度以前，先把历世历代的得胜者、殉道者，先让他们先做一个了断。那么没有在头一次复活的人就进入，就是说那时候活在世上的人，你还活着的人就进入了千年国度，那么还有一些已经死的人，那也就等着，他没有复活嘛，他要等到了千年国度以后。这里说到了后面，他说一直到了千年国度完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然后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个时候开始有两个案卷展开，所以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历世历代不信的人，死人，这里说的死人，到时候都要复活。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行善的复活得永生，那个不信的人他复活被定罪，这个作恶的，这就讲的信不信的是被复活被定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千年国的前，这中间 这些 还有一些的活的人，他们经过了那 一千年没有撒旦来迷惑他们的日子，那么他们的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定罪的标准，这里就是神可能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当然撒旦活在这个空中掌权，在我们身上做迷惑的工作，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可是我们人类可以不可以说把这个责任推给撒旦，说我不信是因为撒旦迷惑我，撒旦让我不信。我想在这里，或者说亚当夏娃当时的犯罪都是因为撒旦的引诱，是有撒旦的引诱，是撒旦引诱他犯罪。可是人今天当神留给了我们救恩，也显明了他儿子宝血来救恩向我们启示了以后，我们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面，我们在信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你还可以完全怪撒旦？所以在这里我看到，可能神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工作，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千年之内完全没有撒旦的迷惑，可是人要刚硬的还是会刚硬，到那一千年完了，他们仍然会来抵挡神，而且会来围攻这个这里说圣徒的营和蒙爱的神，就是指的这个神的国度，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千年国度里面，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撒旦绑了再放了，再把他留在火行里、火湖里？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难题。我只是说，我们从 message， 我们领受神的信实的神的这个救恩的角度来讲，我不管那个解释是怎么样，我只抓住一点，就是说信的人，因为他在后面讲到了那个千年国度的审判的时候，讲到复活的，第一次复活的，头一次复活的，一定可以跟神一起学习作王。那这个千年国度，这里就让我想到了主导文里面讲，也有可能跟主导文里面讲的一个，我们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当这个人类堕落了以后，神的旨意已经没有办法在地上通行，所以在新天新地来以前，可能有一个序曲，有一段的时间，就是这里的千年国，让神的旨意那时候在地上稍微可以通行。而且在主导文里面也讲到说，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除去这个撒旦的一个作为。当然那些事情，我们整个主导文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里面。可是我觉得主导文里面好像隐隐约约的话，你来看这个千年国，好像神就把那个祷告的那个有几个重点，尤其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在千年国度里面有一个预言，好像有个预言。而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后面他开始要来审判那个不信的人，尤其千年国度不信的人的时候，让他们就完全没有了借口。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他说这些人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大宝座，白色大宝座，这时候天地暗都过去了，在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那表示天地都已经过，这一个世代已经过去了。我看见死了的人，第十二节，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个时候有一个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然后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在这里讲到了两个案卷，我们看第四点，我这个讲义上整理出来的第四点的重点，我们来读一下，好吧？第四点，来，白色的大宝座是为所有不信的人，也就是没有经过头一次复活的预备的，他们因着案卷所记载的无可推诿罪行，又因为名字不在生命册无基督宝血称义而被定罪，必须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信徒虽不至灭亡，但仍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这是另外其他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讲到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着所有的信徒来讲的，因为那个前后文你看，那是讲到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是要像一个公投 一样要建造神的工程，那里讲到说我们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那么今天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为所有不信的人的，因为头一次复活的人在那个以前千年国以前已经那些人已经与基督一起作王了。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说要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呢？其实这里也有一些的学者的解释，因为如果讲说基督那时候已经降临了，对吧？那时候基督已经降临了，你已经成为眼见了，已经了。那个时候的人还不信，你没有你的信心到底根据在你还没有信，你不愿意信耶稣，不愿意信耶稣这个称给你的宝血的救恩的话，那你就靠你的行为。那神在这里让你，他这里说照他们所行的，把案卷所讲，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行为，不要讲救恩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神把行为让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推诿，我们都是罪人。那接下来又把生命册打开来，就是你没有因着基督的宝血让你的罪得以遮盖，得以赦免称义，那么你的结果就是进到火湖里面去。所以最后的两个案卷的审判，一个是一般行为上面的案卷，一个是生命册的案卷，是让所有信的人到时候是哑口无言。你没有，你一方面你必须看到你是罪人，因为他把你所有做的事情所展现出来；另外一个让你看到你承认了你有罪，可是你又拒绝了宝血的救恩，所以你只好到火湖里面去。所以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火湖，我们一再看到一直到最后才讲到这些不信的人进火湖。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火湖，硫磺火湖不是为着人类，本来不是，它最早不是为着人预备的，只是如果我们不肯信，我们一直抵挡神的救恩，我们到时候就只好跟随着撒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说死亡，后来他就看到死亡和阴间也交出死人，海和也交出死人。为什么他要提到了两种地方交出死人啊？这个倒是，你说死亡和阴间，那么海里面的人不也就是在死人也就在死亡和阴间里面吗？那这个是小小问题啊。有些学者说这里特别提到海，因为可能讲到了这个海是特别讲到，尤其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是属于敌基督的来源，因为说有个海兽从海中上来嘛，所以讲到是敌基督掌权的地方，他的权势。那么也有人引用说，这个海是因为你看到那个耶稣当时赶鬼的时候，有2000个鬼，有鬼猪跑到那个猪的里面，猪就掉到海里面吗？所以有这个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他就说海是一个很幽暗很深奥的一个境界，那么里面可能有很多这些污秽的邪灵是暂时的被处理在被摆在那里。所以这里总体的来讲，就是到最后千年国度的时候，是要把所有宇宙中间和所有的死人通通复活，那个时候要做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来看那个最后的两行，我们来读最后的两行。我想总结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可以这样的归纳一下。来，最后两行我们读一读。来，国度的开始起于彻底解决悖逆的根源撒旦，审判不信的人，结束于引进新天新地，让神的旨意充满万有，使所有被救赎的受造进入尊贵荣耀的丰盛里。所以这一章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有人读启示录，也有学者把认为说启示录其实所有的信息应该是到，他们认为说到这一章结束。那21章、22章是什么？可以说是一个后续，写书的时候写到结束了，然后后面有一段后续或者什么是吧？他就说结束了以后怎么样呢？那么后面就描述了新天新地的情况。 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是要恢复人，要恢复人像他的形象，要与神在荣耀里面来享受他的丰富。那么在这么整个的过程里面，借着七印、七号、七晚，一直到现在把撒旦结束了啊，所有的人、所有的死人都要面临审判，然后最后才引，我们再看到在新天新地里面有另外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的主要的信息的经义，我想啊，不需要落在那些神学的理论里头啊，我们就是 make sure 你再一次肯定，我们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能够早日有领受这个救恩。如果我们有这个把握，求神让我们成为得胜者，成为得胜者。因为做王，他这里讲的是不是每一个圣徒都做王？他这不是啊，他这里说只有说为那些为神、为基督做、为耶稣做见证、为神知道被斩的灵魂，还有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些人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殉道者跟得胜者，得胜当然有不同的神赐，可是他是得胜者。如果我们仅仅得救，我相信不会在千年国度里面做王。我想你，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神是怎么把我们在摆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里面啊。所以让我们抓着这个信息，我们相信神他要对着信他的人、忠心跟随他的人是有赏赐啊，是一定在新天新地里面，以及在千年，在将来的国度里面是有他的旨意。那么求神让我们不要成为在白色大宝座上面受那个审判的人。好，今天我想我就把这个二十章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分组好不好？